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21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指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不可或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习近平会晤梁振英。美国军事和情报官员提议解除国安局局长职务。此外，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短暂会晤。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宋习会晤就两岸的经贸交换意见，亦都是台湾人民目前非常关注的议题。他解释说，
当然要谈经济啊，否则两岸之间还有什么可以谈呢？当然是以经济为重，台湾不放弃。
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当然要讲经济啦，否则两岸之间还有什么可以谈呢？当然是以经济为重，台湾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当中包括中国在内。这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利马结束了他任期之内的最后一次对外访问。他第一次出访的时候亦都是首先到利马。奥巴马试图安抚那些对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外交政策变化感到恐慌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美国总统奥巴马和21个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的国家和地区领导人举行了会面。奥巴马表达了他对于国际贸易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支持，同时亦都坦言自己对此已经没有决定权。在此行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面，奥巴马对下一任总统提出了几点引人深思的建议。他说，美国在维护世界秩序、确保和平和稳定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
If we're not making the argument and fighting for it, even if sometimes we're not able to deliver it 100% everywhere,
奥巴马说，即使有时美国没办法100%地顾及所有的地方，如果美国不站在正确的一方，如果美国不为正确而战，然后将它推诿，并没有谁可以填补这个空缺。奥巴马被问到川普上任之后是否会克制自己不去批评川普，奥巴马回答说，计划到时和他的妻子米歇尔外出度假，会对新总统表示尊重并且留出空间。但奥巴马亦都表示，如果他的信仰的核心价值受到了威胁，他可能会站出来发声。星期六，奥巴马到访利马的一所大学的时候，得到了那里1000名拉美和加勒比青年领袖的热烈欢迎。他安抚那里的每一位年轻人，叫他们不要对川普作最坏的设想。奥巴马说，民主意味着有时你必须要妥协，意味着选举结果并不总是你希望的这样。香港特首梁振英在秘鲁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梁振英后来对媒体表示，习近平充分肯定了香港政府的工作，包括对于立法会议员宣誓风波的处理。习近平说，在一国两制之下，港独绝无可能。美国媒体星期六报道，美国最高军事及情报官员希望奥巴马总统解除国家安全机构负责人的职务。华盛顿邮报首先报道了这个消息，报道说，国防部长卡特和国家情报总监克拉柏上个月建议白宫解除罗杰斯的职务。罗杰斯同时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和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的职务。卡特和克拉柏提出上述建议的理由目前还不得而知。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德文·努尼斯要求他们两个人年底前就这个建议在该委员会作证。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四，就是11月17号和罗杰斯进行了面谈。川普正是考虑要罗杰斯在新政府担任情报机构的职务。有消息说，这次会面令到政府官员措手不及，因为白宫可能刚刚好正是考虑将罗杰斯辞退。 美国总统奥巴马2014年任命罗杰斯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在那个之前发生了国家安全局合同工斯诺登泄密事件，斯诺登泄密之后又发生了多次安全泄密事件。美国联邦调查局今年8月逮捕了国家安全局的哈罗德·马丁，据报马丁盗窃大量机密情报，足以装满200台手提电脑。南韩反对党星期一开始商讨对朴槿惠总统可能采取的弹劾行动，在这个之前检察官认定朴槿惠总统在他的密友干预政治的丑闻之中扮演了共谋的角色。南韩国会主要反对党民主党领袖秋美爱说，他们将会立刻开始审视弹劾时机和程序，并且将成立一个团队来到推动这项工作。这个周末南韩检察官指控朴槿惠总统的密友崔顺实滥用权力，以威胁手段迫使一些南韩大企业向他的两个体育基金会捐款6500万美元。朴槿惠的前助手安宗范在9月份这宗丑闻曝光之后辞职，他亦都受到了起诉，罪名是协助崔顺实。朴槿惠的另外一名助手郑虎成被指控向崔顺实泄露政府的机密。崔顺实虽然并没有任何政府的职衔，但他被指控对政府政策的影响。阿富汗当局表示，星期一喀布尔一座什叶派清真寺发生自杀式爆炸，造成至少33人丧生，几十人受伤。襲擊者在一個宗教儀式期間混入了巴齊爾烏爾歐倫清真寺，在信徒之中引爆了潛在身上的炸彈。喀布爾刑事調查局局長法利都恩歐巴迪將軍對記者表示，巨大的爆炸還造成50多人受傷，他又說死者都是平民。阿富汗首席執行官阿卜杜拉對襲擊表示譴責，他又說襲擊針對的是在神聖場所的無辜平民，包括兒童，這些是戰爭罪，是反伊斯蘭的行為。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次時事經緯環節。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专家分析川普上台之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应该往什么方向去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个礼拜四在纽约和美国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会面，尽管安倍晋三在会面之后表示对建立日美互信两国关系有信心，但日本的领导层仍然对川普上台之后两国关系的走向感到担忧。一些研究日美问题的专家日前就这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预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安倍晋三上星期四在纽约曼哈顿的川普大厦与川普进行90分钟的对话。由于这个是一场私人会面，两个人都未透露此次谈话的细节。在与川普见面之后，安倍形容川普是一位值得信任的领导者，并且表示这次对话使他对两国建立信任关系很有信心。安倍说这一日的会面和讨论加深了他的认识，和川普先生一起他们能够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会谈中他向川普表示了他对于很多议题的基本立场，由于川普先生还未有就任总统，他们的会谈是非正式，所以他不便透露细节。不过他们都同意将来在方便的时候会就更广泛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川普于会面后在他的社交媒体脸书上发布一张两个人的合照，并且这样写：安倍晋三首相到我家作客，并且能够与他开始一段伟大的友谊，这个令我感到很荣幸。根据路透社报道，日本的领导层对于作为他的外交与安全核心的日美同盟关系的未来感到紧张。川普此次在竞选总统时曾经表示反对由美国领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并且质疑美国为日本承担了过多的防御任务。川普曾经表示将要求日本为驻日美军支付更多款项，并威胁说如果日本不同意多出的钱，将会命令驻日美军撤离。他还曾经声称会允许日本、南韩这两个美国的长期盟友拥有核自卫。对于日本的担忧，一些专家在美国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的研讨会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 代理所长山上慎吾认为，当前东亚面临住包括北韩核问题、南中国海争端、东中国海争端在内的多种挑战，对日本来讲应该尽快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面对这些挑战。
We are facing a lot of challenges in East Asia, not to speak of nuclear weapons development program.
山上神吾说，目前他们在东亚面临着很多挑战，更加不用说还有北韩的核武器开发项目，在南中国海与东中国海上的争端，因此日美两个盟友之间没有时间可以浪费，现在两国急需进一步强化盟友关系以应对那些挑战。此外，山上神吾仲提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他认为这项协议是日美两国共同合作所达成的重要成就，对两国携手实现共同目标具有史无前例的重要性。他表示，如果美国放弃 TPP， 其他国家可能会填补美国在亚太经贸领域中的空缺。
Without US TPP wouldn't go forward, but what could
山上神吾说，如果美国不参与 TPP 就不能够推行下去，而且更令人不安的后果可能是其他国家会填补美国的离开的空缺，或者贸易协议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因此他们现在急需再次为推行这项协议做出努力，并且展明这项协议的重要性。他指出， TPP 给日本带来的一大好处就是日美自贸区的形成，但是这项协议为日本带来的益处远不止此。这项协议为亚太地区的投资贸易自由化树立新的规则，远比日美双边自由贸易区更为重要。他还表示，除了日美两国之外， TPP 还包括了其他一些国家，东南亚的一些重要国家亦参与其中。如果美国放弃 TPP， 谁来领导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亦是值得令人担忧的问题。来自四川平和财团的美国区安全与外交事务部的研究员杰弗里·霍彦龙表示，中国是考虑日美关系不可忽略的因素。他认为美国下届政府如何对待中国将可能对美日关系带来一些挑战。他说，霍彦龙说，即使川普在竞选期间讲了一些有关中国的非常严厉的话，但是他没有深入的谈及安全方面问题。从日本的立场来讲，安全正是最令他不安的方面。他认为川普作为总统如何对待中国将会决定日美关系是否会出现潜在的挑战。霍彦龙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完全顺从的方式，或者将使日美关系出现动荡，这种动荡源于东京对他可能被战略性抛弃的恐惧。如果美国以一种折冲的方式对待中国，也就是按美国过去几年所做的这样，时而紧张时而松弛，那日美关系基本上就会维持现状。但是如果美国以更为强硬的方式对待中国，日美关系的稳定或者可以确保无虞。他还表示，无论当前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被何种新策略取代，只要新政府在战略上将日本视为一个重要的盟友以及美国投射实力的基地，这样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日本将再次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说，这个过程或者不会进行得非常顺利，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些好像是责任分担的挑战。但是他指出，作为总统候选人时的川普从未质疑结盟本身的重要性，他并不反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结盟关系。不过霍彦龙表示，当考虑到川普上台后摆在他议事日程上的好似核不扩散或者是打击伊斯兰国等全球问题以及美国国内的问题，和这些问题相比，日美关系当前并没有出现突出的挑战，日本亦可能不会是美国新政府考虑做出政策改变时的首要考虑对象。霍彦龙预测，川普上台后的日美关系可能还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现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乔展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进行短暂的会晤。民进党立委表示，台湾民众关注双方所交流的经济议题，而国民党立委则指出，乐见两岸关系能够往正面方向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的媒体星期一以头版的头条报道，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进行了短暂的会晤，甚至是形容这个是两岸融冰的十分钟。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表示，乐见两岸与会的领袖代表在会议期间交谈互动，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松泽会面就两岸的经贸交换了意见，这个亦都是台湾人民目前非常关切的议题。
当然要谈经济啊，否则两岸之间还有什么可以谈呢？
陈亭妃表示，当然要谈经济，否则两岸之间还有什么是可以谈？当然是以经济为重，台湾不放弃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包括中国，这个亦都是台湾共同的目标。陈亭妃委员仲表示，宋楚瑜代表蔡英文总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表现得非常之得意，同与会的各国元首互动的过程当中都展现了一定的风范。宋楚瑜的幕僚立委李鸿钧表示，宋楚瑜只是同习近平谈了两岸继续经贸往来以及是照顾中小企业，并未有触及到九二共识、一中原则等相关的议题，因为没有获得授权。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中国方面这次并未有抵制宋楚瑜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显示双方有一定的默契，亦都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善意，希望这个是两岸关系好的开始，并且展开良性循环。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则是表示，宋泽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短暂会晤，大家都是乐见两岸关系能够往正向发展，不过终归是仍然是要看蔡英文总统的态度。
毕竟啊，在北京的这个对台的思维
里面，江启臣表示，毕竟是在北京的对台思维里面，他们对不同的政党、执政党、在野党应该是很清楚了解，哪一个是真正主导两岸主轴发展，将来两岸关系会怎样走，仍然是要蔡英文总统定调。江启臣委员仲指出，两岸关系现时前途不明，对岸亦都不希望双方关系处于不可挽回的地步，在目前和而不破的情况之下，虽然让彼此是还有一些机会和空间。国民党立委黄玉敏则是表示，在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期，两岸的领袖代表都是可以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谈，而这次只能够进行短暂会面，没有任何的实质讨论，再次证明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是出现倒退。宋楚瑜主席在秘鲁召开记者会的表示，他个人是以及亲民党一向主张一中原则，不过这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主要是从事经贸的相关交往，所以不要将两件事是混为一谈。而值得注意的就是，今年主办国秘鲁所发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大会的刊物封面同时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华民国的国旗。而此外，在大会的国际媒体中心大屏幕上面亦都出现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画面。不过针对这个现象，中国方面至今并未有公开表达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国务卿克里同台湾领袖代表宋楚瑜在上个星期五在秘鲁利马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宣布合作成立 APEC 妇女与经济子基金的意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克里与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袖会议的宋楚瑜，是在共同出席庆祝亚太经合组织妇女经济增长赋权旧金山宣言五周年早餐会上做出这个宣布，表示美台将合作共同推动妇女的经济赋权。秘鲁第二副总统费尔南德斯以及美国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中心主席沃尔玛集团执行副总裁斯考特普莱斯亦出席了早餐会。克里和宋楚瑜上星期四已经举行过双边会谈，台湾媒体说两个人针对经济贸易以及区域经济整合议题进行了30分钟的讨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亦提到了克里将与台湾亚太经合组织特使宋楚瑜会面，并表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以及一个中国政策都没有改变。台湾外交部在一个声明之中说，这个台美基于互信的共同努力下，台湾有意义参与并贡献国际社会的另外一个具体实证，亦就是台美在亚太经合组织架构下建设伙伴关系的新倡议。未来双方将持续合作，协助区域国家推动妇女赋权。声明说，成立妇女赋权基金的目的是为支持资本取得市场准入、能力建构、妇女领导力、创新与科技等亚太经合组织妇女与经济政策伙伴关系论坛所设立的五大支柱，并支持去除妇女经济参与障碍之相关计划。台湾外交部说，台湾上年支持亚太经合组织倡议与项目，包括执行亚太经合组织女性创新经济发展多年计划。这个项目的作用在于鼓励女性运用信息通讯科技，促进女性经济参与。此外，美台2015年6月签署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备忘录，目标亦在于拓展台湾国际参与并强化美台全球议题的合作，其中妇女赋权是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新政府总统当选人川普在上个礼拜四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亚太地区极为关注川普是否会继续履行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对于在极大程度上必须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台湾来讲，新政府对台政策动向更加是必须紧密观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有分析人士说，川普不会放弃台湾，如果中国对台动武，川普政府会被迫出面防卫台湾。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11月17号星期四针对川普新政府的美台关系举行研讨会。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在会中表示，由于川普在竞选期间批评中国伤害美国经济，中国会认为川普的政策可能威胁中国利益。因此，正如小布殊和奥巴马总统上任初期一般，北京当局亦都会在川普上任后试图挑战这位美国新总统，确保中国利益不受损害。张家敦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做出不利行动，川普必定会出面防卫台湾。他说，如果中国试图攻打台湾，张家敦说他认为川普会被迫防卫台湾，或者有人会认为川普可能不想防卫台湾。不过，公众必须记住的是，杜鲁门总统当初公开表示美国不会防卫南韩，但历史告诉我们，1950年6月韩战爆发时，杜鲁门立即救援首尔。张家敦说，他认为无论川普是否要这样做，他都会救援台湾，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做，他的政治代价和其他代价会非常高。川普必定不希望被公众称为21世纪的张伯伦。阿瑟·奈维尔·张伯伦是前英国首相，由于1937年至1940年任期内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导致希特勒势力壮大而受到世人谴责。张家敦说，包括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什海默在内，那些认为中国不断强大，台湾终将被其统一的人，他们的看法并不正确。事实上，中国经济已经在衰退，资金外流，社会环境问题严重，如今只是因中共铁腕统治而未解体。他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朋友，但民主台湾在全世界都有朋友，共同互卫民主价值。曾经长期担任联邦参议院外委会亚太政策幕僚， 目前是曼菲斯尔德基金会执行长的桂浩峰表示，台湾安全最重要的三个支柱是美国的安全支持、台湾的经济以及台湾的民主体制。川普政府的政策具体如何仍不确定，但是他相信美国对台军售会持续。而在经济方面，即使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其他的11个成员仍然可以在修改章程后继续执行这个协定，或者对台湾和南韩未来的加入会更为有利。前众议院外委会幕僚郭德平则表示，无论川普的政策怎样，这一次国会选举后，众议院台湾连线有200多位成员连任，台湾在国会仍然有强大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令一些亚太民国感到诧异甚至惊慌，但是种种迹象都显示，美国和亚太盟友的紧密关系会继续延续下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来之后，美国在亚洲地区一些最亲密的盟国感到诧异、惊慌和不安。这个不单止是因为川普当选出乎大家的预料，还因为他对一些亚太盟国在贸易和国防开支方面的做法有些负面的看法。但是这些盟国亦意识到，既然川普当选，就必须面对和接受这个现实，并寻求与下届美国政府合作的途径。在这个背景下，日本首相安倍11月17日星期四到美国纽约与当选总统川普会面，双方都表示会谈好成功，气氛好融洽，并期待好快会再会面。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坚实盟友，安倍与川普的成功会谈为日后两国之间的关系，甚至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的盟友关系的发展定了调。此前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和川普亦直接通了话，特恩布尔说川普向他承诺美军会继续在亚洲的军事部署。澳大利亚海军驻华盛顿的联络官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很多澳洲人对川普在当选前展示的个人品德同言行依然不安，但是他们对美国致力于帮助澳大利亚保卫国家安全保持信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另外一个重要盟友是菲律宾，过去几个月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直对美国出言不逊，但是有意思的是川普当选后，杜特尔特的言语比之前收敛了很多。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上星期二在华盛顿说，虽然菲律宾领导人的一些言论令他不安，但是他和菲律宾军方高级官员的私人关系十分密切，认为美菲军事同盟关系依然坚固。不过川普政府明年一月上任之后，在推进亚太盟友关系时预计会遇到很大挑战。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强调他会抛弃 TPP， 亦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盟国认为 TPP 是美国的亚洲再平衡、维护亚太安全局势的一项核心内容。如果没有 TPP， 美国拿什么去凝聚亚洲同盟关系？这里很明显有一项空白需要去填补。美国的盟国担心，如果美国不拿出新的方案去填补，中国可能会乘虚而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上星期在被问到川普会见安倍时话，中国乐见国与国之间发展正常双边关系，但是又表示有关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双边安排不应该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此前中国官员指责美国发展亚太军事同盟关系，推进亚洲再平衡是为了围堵中国。可以想见，中国会以同样的眼光看待川普政府和美国的亚太盟国之间的军事互动。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认为，美中发展两军关系是两国之间的正常接触，是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上星期，两国陆军在地震频繁的中国云南展开了三日的人道救援联合演练。美国官员说，美军会设法与中国军队合作，但是做好必要时对抗的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叙利亚拒绝联合国关于停止空袭阿勒颇的建议。法国前总理菲永看来将会获得到星期日举行的总统大选保守党初选胜利。海地选民星期日投票，从27位候选人当中选择下一任的总统。下面请听一节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叙利亚外长星期日拒绝了联合国提出的一个准予阿勒颇东部自治的建议，以推翻叙利亚政府为目标的阿勒颇抵抗力量陷入了一场持续一个多月的战斗，他们的敌人是政府军以及他们的俄罗斯盟友。根据这个建议，大马士革政府将会容许抵抗力量控制的阿勒颇东部实行地方自治，但条件是和他们一起战斗的圣战者部队离开这个城市。叙利亚外长穆阿里姆在大马士革发表的电视评论之中讲到了这个建议，他说这个建议侵犯了他们的主权。穆阿里姆先前会见了联合国特使斯塔凡米斯图拉，米斯图拉并没有就叙利亚拒绝联合国建议发表公开的评论，不过他利用记者招待会提出建议，要求派遣联合国核查组去到阿勒颇调查广泛存在的一种讲法，说政府飞机在最近几日轰炸并且摧毁这个东部城市的很多医院。米斯图拉又说，他们和外长穆阿里姆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他又说有关方面坚决否认所谓在阿勒颇城有个一连串的空袭医院的行动，或者他们应该获准派联合国调查组前往阿勒颇东部和西部核实受到空袭破坏的情况。目前还不清楚是否米斯图拉在他公开发表评论之前举行的不公开谈话之中提出了这个核查的建议。法国前总理弗朗索瓦·菲永看来将会获得星期日举行的总统大选保守党的初选。初步投票结果显示，菲永获得 44% 的选票，前总理阿兰·朱佩获得 28% 的选票，前总统萨科齐得票率是 21%。 按照目前的趋势，菲永和朱佩将会在下个星期日举行决选，获胜者将会代表保守派参加明年的总统大选。前总统萨科齐已经表示承认败选并且转移支持菲永。这次是法国保守派选民第一次直接投票选举候选人，过去是由党内领导人来到任命。这次选举之中，法国选民关心的议题包括移民大量涌入欧洲以及极端组织在法国发动连串的恐怖袭击。分析认为英国选民投票脱欧，以及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法国大选亦都可能成为一次主流政党和日益上升的民粹主义力量的较量。加勒比海国家海地一再推迟的总统选举在星期日举行，并且开始了点票的程序。官方点票结果预计要八日之后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公布。海地有600万及格的选民，他们要从27名总统候选人当中挑选总统以及部分选举议会的成员。海地民众希望新的领导人能够结束长达一年的不稳定的状况，将国家团结起来创造就业。海地经历了2010年的地震以及最近飓风马修的打击，使到很多海地人生活面临困难。目前的27位候选人当中，并没有人占绝对的优势。2015年10月，海地进行了一次总统选举，但由于出现舞弊选举，结果被宣布无效。 在印度东部一列火车星期日清晨出轨，造成至少104人丧生，100多人受伤。营救人员和志愿者正在受损严重的车厢里面仔细查找，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的幸存者。事故地点靠近北方邦城市坎普尔，几十部救护车被派往出事的地点，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列14节车厢的火车脱轨。一位铁路高级官员说，幸存者仍在寻找家人，一些人试图进入毁坏的车厢里面营救亲属，收集他们的物品。这位官员在事故现场对路透社表示，他们正是以所有的方法挽救生命，不过他又说切割金属车厢非常困难。一名幸存的学生对法新社说，他和车旅客尸体的模样会长时间困扰着他，令到他内心充满恐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川普的团队说，只有罪犯才会怕被遣返。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在移民问题上立场强硬，他还表示计划对穆斯林进行极严格的审查，在这些美国的移民群体当中引起恐慌。好多美国人认为川普的言论挑起种族仇恨和愤怒。自从胜选以来，川普试图缓和大众的这些担忧。他表示只有有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才会被遣返，人数大约在300万人左右。美国之音采访了川普的拉美裔顾问委员会成员路易·灰洛恩斯，请他明确讲述一下下任总统的移民计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欧洲去年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川普要求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他还要求对已经在美国的穆斯林加强控制。灰洛恩斯对美国之音说，不管是不是穆斯林，合法在美国的移民没理由担心。
We are going to be targeting extreme Muslims who don't work withinThe true religion or the peaceful.
灰洛恩斯说，美国针对的是极端穆斯林，他们信仰的不是真正的宗教，他们不信仰和平。任何人，他们如果是要造成伤害，就不受欢迎，美国会予以打击。如果他们来到美国成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而且对社会做出贡献，他们绝对没理由感到害怕，不会有遣返，美国不会针对他们。灰洛恩斯还表示，不会大规模遣返无证劳工。
The only people who have to fear right now are the criminals. Yes, they will be deported. Those are massive, you know, 3 million plus. They will be deported.
灰洛恩斯话：而家要害怕嘅只有罪犯，冇错，佢哋会被遣返，人数众多，300多万，佢哋会遭到遣返。美国仲会遣返嗰一啲用旅游签证嚟美国，但系过期滞留嘅人。美国需要佢哋嚟到美国旅游观光。但是如果他们滥用旅游签证，企图在这里永久地留下去，这个是美国不能够允许的。川普政府计划对犯罪分子进行追踪，确保他们被遣返后无法再入境美国。
On the 21st, we are going to check the databases to find out the criminals where they're located. You know, we are hiring 7,500 new.
灰洛恩斯说，在21号这一日，也就是新总统宣誓就职后的第一日，他们会查看数据库，找出罪犯和他们藏身之处。美国会雇用7500名新的边境巡逻员，一旦他们找出那些罪犯，他们就会开始搜寻，找到他们之后就将他们遣送出境。如果他们无视规定，而且对你们在美国不受欢迎的信息置之不理，这样他们就要坐监。美国的一些主要城市的当局表示，他们的城市将会继续为非法移民提供庇护。灰洛恩斯说，藐视法律的官员可能会面临刑事指控，而这些城市的一些重要项目可能会失去联邦资金支持。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随着伊拉克政府军在美军支援下攻入摩苏尔，在西边一支由雅兹迪女战士组成的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他们正积极练兵保卫传统城镇 唔会受到伊斯兰国组织嘅侵犯。伊斯兰国组织曾经摧毁佢哋嘅家园，并且喺整个地区大肆绑架、杀戮同强奸。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麦克多尔从伊拉克苏尼发嚟嘅报道。
是一个星期一的宁静傍晚，夕阳西下，年轻的女战士在校舍改建的基地里面玩排球。2014年伊斯兰国曾经横扫这片地区，当地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经历过恐怖的亚兹敌人，或者最为痛苦的就是年轻女性。数以千计的女子遭到绑架并且被卖为性奴，还有几千人仍然下落不明。敢死军战士拿雅雅阿里伊什梅尔说，伊什梅尔说激进分子带走了他们的女儿和姊妹，将他们卖到其他城市。他加入敢死军是为了保卫家园。自从伊斯兰国席卷本地区之后，这一支娘子军壮大到几百人，还有几千名雅兹迪女性要求参军。伊斯兰国肆虐期间犯下联合国所讲的种族灭绝罪，数万雅兹迪人逃入新贾尔镇周围的深山，几千人因无栖身之处而死在野外，其他人在新贾尔惨遭屠杀，尸体被抛进他们自己被迫挖掘的乱葬坑。敢死军上尉沙顿阿里说，阿里说他们在前线用各种武器保卫他们的女儿和他们的人民。作为雅兹敌人，他们反对攻击和杀害人民，但是如今恐怖分子为了杀害人民不惜将自己炸死，他们喜欢玩火，那他们就以火攻火。他说库尔德敢死军一年前攻克新贾尔之后，他就在前线奋战，他麾下的女战士正在积极练兵，他们不单止要保卫其他雅兹敌人，还有保卫整个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自治区，不被任何人伤害他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麦多克从伊拉克苏尼法尼报道。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引起俄罗斯佛教社会的关注。在同蒙古互相接壤的两个俄罗斯佛教地区，很多居民最近纷纷前往乌兰巴托参加达赖喇嘛的法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图瓦和布里亚特两个地区的不少佛教徒迫不及待地前往蒙古，希望能够见到达赖喇嘛。在当地社交媒体上，不少人自动组团自己开车，或者是乘搭大巴士和小巴士等交通工具，经过公路前往乌兰巴托。当地媒体特别刊登了很多有关购买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到乌兰巴托，或者是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拉到乌兰巴托的直飞航班，以及火车或者是长途巴士票价的讯息。达赖喇嘛这几天在蒙古的活动日程表亦都被详细公布，当地紧急情况部门特别提醒公众注意暴风雪天气，使那些自己开车的信徒带足汽油和各种的保暖用品。除了普通信徒外，很多的地方官员、地方议会议员这一次亦都纷纷前往乌兰巴托参加达赖喇嘛的法会。俄罗斯蒙古西藏问题学者傅之明说，藏传佛教很早就传入了俄罗斯，同蒙古相接壤的布里亚特和图瓦，以及位于里海岸边的卡尔梅克一直信奉藏传佛教。很多的当地居民将达赖喇嘛视作精神领袖。俄罗斯佛教徒参加达赖喇嘛的法会拥有历史传统。
傅
之明说，早在沙俄帝国时代，俄罗斯佛教地区的信徒就曾经前往西藏拉萨朝拜达赖喇嘛，这种联系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达赖喇嘛上一次访问俄罗斯在十几年前的2004年。俄罗斯佛教社会多年来一直努力企图给达赖喇嘛能够再次的访俄，但是在中国压力和反对下，俄罗斯一直拒绝给达赖喇嘛发放入境访问签证。很多俄罗斯佛教徒只好去西藏的达兰萨拉，或者是达赖喇嘛访问俄罗斯的周边国家的时候出国参加法会。达赖喇嘛没几年前访问拉脱维亚和捷克等欧洲国家期间，曾经有不少的俄罗斯佛教徒专程前往国家和达赖喇嘛见面。达赖喇嘛这一次访问蒙古亦都成为俄罗斯一些佛教地区媒体的主要新闻。当地媒体说，因为担心中国阻挠， 直到达赖喇嘛抵达乌兰巴托前夕，先至宣布达赖喇嘛访问蒙古。虽然时间仓促，但系呢个并冇影响信徒去蒙古见自己精神领袖嘅热情。陪同访问嘅达赖喇嘛喺俄罗斯联体同蒙古嘅全权代表话：，蒙古电视台同其他相关媒体对达赖喇嘛嘅访问活动全程现场直播。这个能够使那些没办法去乌兰巴托的信徒亦都能够看到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在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后 ,11 月18号抵达蒙古。很多当地信徒和宗教人士抱着严寒在乌兰巴托成吉思汗机场欢迎他的到来。他星期日在乌兰巴托的一家大型体育馆内举行了法会。达赖喇嘛上一次访问蒙古在2011年。这位西藏宗教领袖曾经试图去年和前年访问蒙古，但是在中国压力下访问计划被迫取消。俄罗斯学者傅之明说，中国有时能够成功阻止达赖喇嘛访问，但是有时有关努力失败。蒙古政治人物不想因为禁止达赖喇嘛来访得罪选民，失了选票。傅之明说，中国目前在蒙古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影响力深入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政治领域，中国想达到能够禁止达赖喇嘛访问，但是为了保持独立地位，蒙古尽力在各个力量中心之间保持平衡，避免中国影响过大。傅之明说，蒙古使达赖喇嘛来访是削弱中国影响力的一种明智努力，和蒙古不同。俄罗斯外交部听中国的话，而不考虑俄罗斯本国公民的愿望。中国再次指责达赖喇嘛以宗教名义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强烈要求蒙古履行有关承诺，不要接待达赖喇嘛访问。俄罗斯官方媒体说，蒙古这一次不顾中国反对，仍然给达赖喇嘛来访，但是中国并未说明将会采取哪一些的报复措施。接待达赖喇嘛的蒙古有关人士说，达赖喇嘛这一次访问纯属宗教活动，并将会晤蒙古年轻学者，达赖喇嘛不会同官方人士见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之间或许存在不和，但前往美国的南亚移民却经常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在德州的休斯顿，一间由一名来自印度的移民和一名巴基斯坦移民合作开的餐厅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这一间开在当地的一个颇为时尚的社区之中的餐厅，不单止吸引了生活在那里的南亚移民，就连德州本地的民众亦都欣然前往。餐厅的两位合伙人借用了一款昔日的小孩子游戏的名字，将这座餐厅命名为牛仔与印第安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发自休斯顿的报道。
在餐厅开张之前，两位老板伊姆兰坎和哈斯林维齐尔为当地的居民举办了一些试食的活动，以征求他们的意见。
I would eat that every day. I really would. I love that.
Spicy to bland.
Perfect.
Good.
有试食者话佢愿意每日都食呢一种嘅嘢，而伊姆兰就话冇太辣或者系太淡，而亦都有其他嘅试食者话系非常之地道。
Imran came up to me about a year ago and was like, "Let's open a restaurant together." And we started looking.
哈斯林维齐尔系巴基斯坦移民。他表示，伊姆兰大约一年前是找他过，他们一起开一个餐馆，之后他们就开始找适合的开餐馆的地方，在找到很多的地方之后，他们就爱上了这个的地方。当地在1931年的时候曾经是一个加油站，至今仍然依稀地保留着这些当年的模样。餐厅位于休斯顿市中心附近颇具人气的蒙特罗斯区，这处年轻的食客特别是喜欢不同种类风格独特的珍馐百味。在一场关于万圣夜举办的试食活动上，一些民众身穿着奇装异服是前来，他们未有忘记品尝美食才是这场活动的主题。而在试食过之后，他们发现了一些印度风味的美食，亦都是德州人的最喜爱的。
Food is delicious. I think it's a great concept. The, you know, Indian Texan fusion.
参与试食嘅雷拉就表示，食物太过美味，佢觉得厨师将印度风味同德州风味相融合嘅想法系非常之好。响休斯顿之前，从未有过呢一种嘅美味，至少佢系未有听讲过。菜单嘅组合体现咗餐厅两位老板对于美食嘅品味。他们是美国人，亦都是德州人，但是同时他们亦都是想将印度的餐饮文化和这个社区的其他成员分享。这两名都有着南亚背景的德州人是多年的老友，他们的关系远远不似他们两个祖国之间的关系那么不和。
In the country that we're from, yes, they're having problems, but over here it's a little different.
巴士林维齐尔表示，他们两人的祖国确实他们之间是有矛盾，但是在这里情况却是不同。两人唔单止系分享咗一种嘅文化，一种嘅美味，仲透露咗佢哋对于呢一家餐厅未来愿景嘅展望，其中包括响屋顶上边建一个露台，而响上边能够睇到休斯顿部分嘅天际线。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响休斯顿嘅报道。
美国医务总监在上个星期四发布咗一项报告，聚焦研究令人不安嘅药物滥用和药物滥用失常问题。在这份名为《面对美国的成瘾问题》报告中，医务总监麦西将这个问题称为当今亟待解决的危机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这份新的报告中，美国医务总监维韦克麦西表示，用药成瘾不应该再被视为是一种性格缺陷问题，并指出公众需要改变对药物成瘾的态度。
We have to recognize that addiction is not a moral failing. It's a chronic illness that must be treated with skill, urgency, and compassion.
美国医务总监维韦克麦西话，公众必须承认药物成瘾不是道德缺失，而是一种需要用医疗技术、紧迫感以及怜悯的心来对待慢性疾病。他说有2100万美国人有物质滥用问题而难以自拔，这个数字比美国所有患癌症的患者数量重要多。
Despite the magnitude of the substance use disorder crisis, only 1 in 10 people receives treatment. In addition,
维韦克麦西说，虽然物质滥用失常危机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但是在10名受此问题困扰的人之中，只有一个人接受治疗。此外，预计在每7名美国人之中，就有一个人会在他们人生的某个时候面临物质滥用失常的困扰。虽然有这么多的人用药成瘾而难以自拔抗争，但是这份报告表示，只有 10% 的成瘾者在这里接受治疗。一些官员希望这份报告能够好像1964年美国医务总监发布的那一份有关吸烟问题的里程碑式的报告一样，促使公众为用药成瘾的预防、治疗以及恢复投入更多的研究。1964年的那一份研究最终使到美国的烟民数量锐减，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麦西说，他是在这里发出新的呼吁，应对这个危机。
Here's what we need to do. We need to strengthen prevention programs and increase access to treatment. We need to expand our focus to include substance.
维韦克麦西说，这个是大家需要做的，公众需要加强预防项目，并且帮助更多的人接受治疗。公众需要扩大关注的重点，将诸如乳酒这样的物质滥用也都包括入来，还需要改变公众看待成瘾问题的方式。他表示，怎样应付这一场危机是对整个美国的一场道德考验。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参观艺术博物馆，他们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verkill 以及 write something off。
Larry， 听我说没错吧，行艺术博物馆好过看戏很多。
Well, I agree, but the art museum would be even better if it served popcorn too.
咁又系，如果博物馆里边都有炮谷、热狗、啤酒卖，一路行一路食，哼，你话几咁好呢
？Hot dogs and beer? I don't know, Li Hua. I think that might be overkill.
Overkill? 咁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think that an idea goes too far, you can say that it is overkill.
Oh, overkill. 就是过分的想法或者行为。你只是说在博物馆里面卖炮谷都不错，但是如果连热狗和啤酒都有得卖，那就太夸张了。
That's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Elliot's boss thought about firing him for being an hour late to work, but then decided that that would be overkill.
Oh, Elliot 迟到了一个钟头，老板本来想因为这样而炒他的鱿鱼，不过后来又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哎，是啊 Larry, 博物馆这么好，不如我们日日来这里走下了。
Li Hua, I really enjoy the art gallery, but coming here every single day would definitely be overkill.
咩过分啊，你真系冇艺术细胞啦！我啲艺术气质啊，好过你好多啊！我睇我不如去读个艺术史嘅博士好啦。
It's fine to enjoy art as a hobby, Li Hua, but I think getting a PhD in art history would really be overkill.
哈哈，我讲笑啫。诶，系啊 ，Larry， 你仲记唔记得我哋上次去华盛顿睇兵马俑展览啊
？I sure do. That was one of my favorites.
就系咯，几好睇啊！可惜展出嘅只系一小部分。如果所有兵马俑都嚟到美国展览就太好啦。
I don't know. I was satisfied seeing just a few. I think bringing the entire collection here would be overkill.
先至唔会啊，要睇就要睇全部，嗰个气势啊，肯定唔同噶。诶，不如我买张机票俾你，你去中国睇啦。
Li Hua, it's nice that you are encouraging me to see terracotta warriors, but buying me a plane ticket to China is definitely overkill.
Larry, 你喜欢什么流派的艺术啊？现实主义还是抽象主义啊？
I definitely prefer the realistic kind. Anybody can make abstract art.
人人都可以创作抽象派艺术作品？那好啊，你创作一件给我看啊。
I guess you're right. I shouldn't write off abstract artists so quickly.
Write them off? 那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write something off, that means you decide that it isn't important.
哦，就是看少不看好。你只是说你不应该看小抽象派艺术家。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n high school, most people had written Jack off as an actor. So they were really surprised when he became a movie star years later.
我明白了。高中的时候大家都觉得 Jack 肯定做不到演员。但是后来他成为电影明星，所以大家都很惊讶。
That's right.
是的 Larry, 你说这些艺术品的创作者是不是都很有钱的？他们的作品都卖得很贵的。
Actually, I don't think so. Many great artists were written off in their own time, and people only started to appreciate them many years later.
哈哈，咁又系，好多艺术家喺在世嘅时候唔俾人睇得起，多数都系死咗之后先至得到人嘅认可，真系可惜啦。诶 ，Larry， 你中唔中意画画噶
？I thought of being an artist when I was a little kid, but I wrote that dream off a long time ago when I realized I was bad at drawing.
哦，你发现自己画画唔掂，就放弃做画家嘅梦想。
Yeah, but I still like to draw as a hobby. Even though I can't be a professional artist, giving it up even as a hobby would have been overkill.
哎，不如咁啦 ，Larry， 将你最近画嘅大作攞出嚟，同我五岁时画嘅儿童画比较下，睇下你有冇我五岁嘅时候嘅水平。
Very funny, Li Hua. I'll write that off as a jok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overkill， 表示过分的想法或者行为，而另一个就是 write something off， 意思就是指看小不是那么看好的意思。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二嘅节目里面，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